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BS 记者 Lauren 陈龙。上世纪发生的朱令他中毒案，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案件，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仍然留下了深远的印记。近日，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再次将这桩疑案推上了风口浪尖。12月22日，朱令因病医治无效而离世。这一噩耗让全球华人再度聚焦于朱令案，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也掀起了一场关于朱令案的讨论，而这次的焦点则集中在请愿活动上。近日，一些澳大利亚华人发起请愿，呼吁议会采取行动将朱令案的涉案疑犯驱逐出境。然而，澳大利亚移民法专家对此表示怀疑，指出请愿在法律层面可能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来澳20余年现居悉尼的 Baxter 王向澳大利亚议会提交了请愿申请，由于目前议会处于假期休会期间，因此仍在等待批复。他表示，请愿的主要诉求是希望议会介入此事，将疑似居住在澳的朱令案疑犯驱逐出境。
诉求的话就是让国会去介入这个事情，去查一查这个孙维他在澳大利亚这些事情，然后再结合在中国这些案子，并不是那边没有起诉或者是没有定案，这边就不可以调查。澳大利亚有一个那个移民法上有一个第501条款，扣上这个501条款之后，你的签证就要取消了。
嗯，
对，把他签证取消了，501条款不需要中国定罪，涉嫌就已经足够了。
嗯，您发起这个请愿的根据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觉得请愿会有用啊？
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公民权利吧。第一是公民权利，第二呢，这也是出于正义，第三呢，也是不要让那么多人去意难平。
您是如何确定您请愿的这个对象里面提到这位孙女士就是涉及朱令一案的孙维女士呢？
这个天下人都知道。
为什么会想要发起这个请愿呢？您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一案件的？
从二十六号吧，二十六号开始的，很血腥的因果报应。我这个人比较信玄学的，但是呢，这个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在咱们这眼皮底下，这你太可怕了，这个，明白吧？我不知道你住哪儿，你假如说你们家邻居那儿可能是这个人，太可怕了，这个。
除了王先生的议会请愿之外，在网络请愿平台 Change 上也有华人于12月28日发布了一份请愿。请愿书中写道，我们呼吁澳大利亚社会和当局在移民程序中提高警惕，利用测谎仪测试伸张正义，培养责任，解决悬案。截至发稿，该请愿在不到24小时内已经获得了将近500份签名，但移民法专家却对请愿的结果表示悲观。AHL 法律的沈寒冰律师在接受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采访时说，
但我很坦率，我就直接讲结果，请愿的成功的可能性是无限接近于零。他这个 petition 这种方式，他绝对是不可能，就是说马上要求政府去对某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是那个嫌疑犯，对吧？我就用这个嫌疑犯这个词，就是孙某，就是对他的居住权利等于说进行剥夺的。就说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说我今天通过一个动议一个 petition 可以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把孙某的在澳大利亚的居住权利，无论他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还是澳大利亚的公民，把他剥夺掉， 这个可能性是零，原因在于这条管道它本身作用就不是这样的。哪怕我们现在讲的再过分一点，哪怕我们现在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孙某是这个案件的主谋也好，唯一的罪犯也好，这里面唯一能够使得孙某丧失澳大利亚居住权利的可能性是，他在移民的时候，他递交了很多虚假的文件，而且虚假文件前面还有前置条件。什么前置条件呢？这个虚假文件必须要跟他获得永久居留的条件是相冲突的，什么意思？比如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澳大利亚规定说，我现在有一批人，你只要是女性，只要年纪，比如说50岁以下，就可以留在澳大利亚。然后呢，他提了很多很多假的东西，比如他的学历是假的，他的名字是假的，他的哪怕他的生日是假的，他只要这个假跟我前面讲到的女性跟生日小于50岁，比如说他明明，比如说真正年龄，比如说是23岁。他报出来，比如说是27岁，这也是假，对不对？这个假都不能够把他的永久居留取消。他如果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话，这个难度更加难。我处理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案件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当事人有的时候提交的假的证据，讲出来就是我跟你讲，第一个成语叫罄竹难书。第二个叫令人发指，这里都很难剥夺掉。
就哪怕在另一个国家，他有犯罪记录也。
这一点恰恰是这个案件里面，你刚才讲的这个疑虑是站在我这一方的，等于说辩方的那个，就是支持我的那个立论的。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到今天为止，孙没有被定罪，他没有被定罪。何来犯罪记录？如果我们说任何嫌疑犯，假如我们比如说澳大利亚移民法律如果改掉，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追诉问题，因为所有的新法律它没有回溯这个权利。我比如今天通过了，就是说从今以后凡是进入澳大利亚，只要有人怀疑你，你就不能够移民。假如这条法律明天国会通过，我告诉你啊，国会通过一读、二读、三读，起草法律。众院、参院辩论，一部法律出来，没有个两三年非常难。即使说我们今天哦，群情激愤了，澳大利亚2300万人联署，3000万人联署说孙什么必须要离开澳大利亚，马上通过一部法律说，你只要在中国被怀疑有罪，我们就可以定。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回溯率的问题。你定法律只能够从法律颁布以后，法律之前对他无可奈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民主制度它有好的地方，它有坏的地方。
你这样说起来啊，其实有网传说，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华人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美国的华人之前做过一样的事情，然后起到了效果，这是一个网传的一个说法啊。
很坦率说，这个网传是绝对是错误的。以我对英美法的了解，我本身作为英美法的一个工作者吧，我本身自己打诉讼官司，我只做诉讼官司，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我也跟你讲心里话，英美法里面的那个刑法，确实有的时候太糟糕了，我只能用糟糕这个词。它的取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叫做宁可错放3000，绝不冤枉一人。这个案件如果今天放在澳大利亚，如果就是这些证据链，我来作为辩护律师的话，我很坦率说，这个案件不需要高手，普通的稍微有一点点基本刑事犯罪知识的律师，这个案件公诉方获胜的可能性都很小。我认为就是请愿发起，在舆论上对他进行谴责，这个我个人赞同。但是就是他没有这样的功效，用错了地方。在这个案件里面，即使我们证明他是有罪的， 即使他的犯罪是如此的心狠手辣，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他绝不谅解，我谴责他。但是，这就是我们其实法律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屏障，他没有办法被人的喜好或者是厌恶而改变法律。这是我们这个案件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爱澳大利亚。
那您对目前啊，都很多感到义愤填膺的澳洲的华人朋友们、华人社区有什么想要说的呢？
我只能说，就是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我在看那个就是租赁的那个追悼会的照片，和看租赁的那个就是残疾以后的这个样子，由于服用药物，人整个变形，跟他以前的比对，我忍不住落泪。我忍不住落泪，我也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魔法棒，能够把真凶揪出来，能够把这个真凶绳之以法。但是在那个坚持，就是以我的专业来看，就是这个制度，目前它如果不能够因为民众的好恶而改变的话，这恰恰难道不是我们选择澳大利亚作为我们永久居住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吗？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